Shabbat Shalom， 今天我们的妥拉有两个部分，所以算是比较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走过所有的地方。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能够到哪里，可能最后一个部分，后半部分我们就留下来，下午可以在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我今天会着重在前面的部分，律例的地方。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耶和华神，你是宇宙的统治者。谢谢你给我们妥拉，真理的妥拉，生命的妥拉，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求你解开你话语中的奥秘。我们相信先祖他们所走过的路成为我们的见解。求你从字里行间对我们说话，让活在今天的我们能够知道父你要我们如何的行在你的光中。我们把这个时间仰望在神的手里，唯有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奉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会从19章开始。19章其实是蛮奇妙的一个部分，或许读过的时候会觉得跟那个我们前走过跟遗恨的妻子的那一部分有一点点觉得，诶，好像很神奇很神秘，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有一些奥秘在里面。确实这个红母牛的这个部分呢，是连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如果你期待今天我是要来解释的话，很抱歉，我也不能解释。我们一起来学习看看隐藏在里面的奥秘。其实已经我们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已经做了许多的学习，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能够从这个红母牛的奥秘里面能够学习到什么。律例，所谓的律例就是没有办法说明的，没有原因的，不能挑战神的权威。那么诫命的话，典章是给我们判断，是可以运用，但是律例是没有为什么，就是如此，神没有给更多的解释，所以我们就是听了去行，也是永远不改变的，不必调整，不必像我们现在的哪一个国家的律法觉得诶不合时代了，我们要来调整修宪，不必。神的话语没有改变，是永远立定，也没有解释哈，关于这个律例。所以不管我们觉得合理不合理，神的话语写在那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这一个红母牛的律例，可能会循着这几点跟大家一起来往前走。我们会觉得诶，在利未记我们学了很多的律例典章，有记还有一些节期，为什么这一条放在民数记的这个地方，而且是好像跟前面跟后面又好像不是很连结。那等一下我们也继续来探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哪些可能性，所以他把19章放在20章的前面，18章的后面。这个祭牲的独特点，神吩咐要红母牛，我从来没有看过红母牛，所以刚开始我想象红母牛真的是全红的，但是在犹太人他们在寻找红母牛的时候，他们会放上一些照片，原来它有点像红酒的那种红，但是这是没有瑕疵，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有，是完美的，是完全的，而且它不可以有一根毛的颜色是其他的颜色，那是不是很严格？真的是很严，这个条例它所要求的条件，而且没有负过恶，也就是说他没有做过功。负恶，什么叫负恶？两个动物他的肩上你可能放了一个木棍，让他能够同行，基本上他们会用一只有经验的 牛 一只有经验的动物跟这个新手一起来负这个轭，那所以这个有经验的动物就会带着这个新手一起走。但是呢，这里要求的是没有人带过他，他是完全没有负过轭，没有受过任何的影响，这样子的红母牛才可以成为这一个地方的对象。那么这个红母牛呢，它的宰杀地点也跟其他的献祭不一样，它要在哪里宰杀？在营外。基本上我们看前面的那些献祭都是在坛的前面宰杀，那在祭司面前。那有些的祭物是带去的人他们是要自己宰杀，那这一个地方是有人把他带到祭司面前，在营外宰杀，宰杀在以利亚撒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血的用法，他必须把他宰杀之后的血是弹在会幕前面弹七次，其他的祭呢，这个血是在坛的那里，或是抹在坛的四个角，其余的血会倒在坛旁边。但这个地方红母牛的血在会幕前面弹七次以后呢，收着。为什么？等一下要全部烧掉。有什么东西要跟它一起烧呢？它的牛的皮、肉、血，甚至连它的粪便通通都要烧掉的。其他的祭物神没有这么的吩咐，所以这个真的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当在烧的时候，不是只有这些东西，还要加入香柏木、牛膝草、红色线、朱红色线。香柏木我们知道是木头树里面是最高的，那么牛膝草是最低的，可能你可以说它是代表洁净、代表谦卑。朱红色线，你想到红色、朱红，以赛亚书说我们的罪虽像朱红，神必使它成为雪白，使我们想起罪。红母牛的颜色也使我们联想到罪。那这些一起烧的东西呢，等一下要收起来，不像那一些祭坛上烧完的祭物是要把那些灰全部除掉，把那些就不要了，除掉了，全部烧完了表示神悦纳，有烧尽了。但是在这里神要他们把这些灰全部收起来，收到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这不是要丢掉，因为他要制作成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他要调制什么东西呢？调制一个叫做除污秽的水，目的是要除罪。我们想很奇怪啊，它里面有牛的皮、肉、血，没关系，还有粪便在里面，这个东西可以除污秽吗？神说这个东西要做除污秽的，加上活水以后，它的目的就是要来除罪。所以很难解释，你没有办法找出一个逻辑，你没有办法听到哪一个你觉得哦，对了对了，就是这样子。神有许多的指示，其实不是要让我们去找原因，合理不合理，合理的我才去遵守，不合理的那我先考虑一下，就搞不清楚谁是神了。在这里真的是你会觉得很不合理，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你会觉得没有办法解释。是的，连所罗门王都没有办法解释。然后做这些事的人呢，他的洁净状态会改变的，即使他会变得不洁净，到晚上他要用水洗身，然后他才可以进入营内。其他的献祭并没有这么说，收那些灰的人呢，他也必须要先洁净自己然后去收灰。但是他当他收完灰，做完这件事情，这个服事这个动作之后，他就变成不洁净了。所以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你找不出到底神的在这里的意思，他的神要告诉你什么，我们只能循着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做。调做的这个东西是要除罪。我们来看一下 第九节到第十节。民数记的十九章第九第十，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好，这个是收起灰以后要做的事情。这本是除罪的，这是这个除污秽水的目的，要除掉人的罪。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事实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知道有九只红母牛出现过，到圣殿被毁以后就没有再有这样子的除污秽水的事情了。但是犹太人他们相信，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第十只红母牛出现，但是我们所认知的是耶稣啊，就是我们的救主，不需要再用任何的祭物，红母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牲畜。这是蛮奇妙的，红母牛它的体积应该是蛮大，所以你只有一只红母牛做成的灰可以用很久。它先把灰收起来，然后用活水去调制，每一次调制每一次的使用，但是使用的人它也变成了不洁净。什么样的人需要用污秽水来洁净自己呢？这里是有写经，我们看接下来看的十一节，摸了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这也是很奇妙的规定，摸了尸体的人他就变成不洁净。我想不是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概念，因为或许我们看到的洁净就是比如说你摸到脏的东西，你见到泥，你碰到食物打翻了到你的身上。但是在这里摸了死尸，神说这样子的人不洁净。那么这个除污秽的水就是当摸了死尸的时候必须要来使用的。摸了死尸的人会七天不洁净，一个礼拜的不洁净。但是什么时候用这个除污秽的水呢？第三天。第三天，为什么是第三天？然后到第七天他就洁净了。我们常常会在妥拉里面寻找我们的弥赛亚，第三天必须用这个水，如果你不用的话你是不洁净，不洁净以后是被剪除一条路。我们说耶稣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付清了代价，死亡跟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或许在这里神是指向了弥赛亚，让我们知道他的预表。第七天，第七天我们都知道是安息日，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在使徒书信里面，彼得书里面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七天或许也指向那永远的安息，你就完全洁净了。但是你在第三天你没有接受这个洁净的话，你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的话，你不能进入到永远的安息。是不是可以让有这样子的连结呢？我们再继续往前读，看第十四节，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神说不只是摸了尸体的，就是你进到那个空间里面你也会成为不洁净。所以在神看来的他的洁净的领域，他的程度跟我们所认知的真的是有很多的不一样。不洁净的人，你进了这个空间，进了这个帐篷，或者是你真的是确确实实的去摸到了，你都必须要做洁净的动作。反复的在讲，反复的在讲，可见神对洁净不洁净这件事情，神真的是 很看重，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我的面。他所要的是我们能够靠近他，他所要的是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他不要我们处在一个不洁净的状态。他洁净我们，但是我们要竭力保持我们的洁净，要自洁。好，我们看一下第17到19节，他的调制的这边好像有点技术性的，这一章真的是有点不是那么多的故事，有点好像神在讲技术性的过程调制。我们看17到19，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沾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不只是人，那个空间神说都要洁净。19节，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所以第三天、第七天其实是十分的关键，也不是第一天，第二天也不是，是第三天，最后到了第七天，是完全的一个洁净。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这个条理很不能解释。牛的肉、皮、血、粪便加上活水，竟然就可以洁净生命，可以除罪。怎么想？我想最会写小说的人也写不出这样子的方法。这是神的智慧。红母牛真的是很稀有，所以很稀有的东西就是很贵重很宝贝的东西。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往要第三圣殿的重建，他们一直在寻找，他们也在练习这一些在圣殿里面的服事、宰杀、献祭，训练祭司、训练乐手、号手，他们一直在准备，他们在准备等候弥赛亚的再来。红母牛是一个关键，他们在等候。但是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我们所读的，难道这些祭牲的血真的能除罪吗？难道这一些献上的真的是能够使我们永远无罪吗？或许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9章，如果大家有疑问，是的，希伯来书为我们解除。希伯来书9章11节到14节，但现在基督弥赛亚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牛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弥赛亚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给我们答案，这些牲畜能够除罪吗？事实上是我们的信，但是在耶稣还没有来到之前，神使人借着牲畜的血，耶稣来了以后，一次的献上完全的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只有耶稣能够除去世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天第七天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循环，指向 耶稣啊，在这个条例里面除了灰，我们还加上活水。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说自己也是说他是活水，其实这些都是指向耶稣，他是活水泉源。我挑了一些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七到十节，这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说话，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当耶稣的门徒去找食物的时候，耶稣在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很明白地告诉他，我就是活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让你喝了永远不再渴。这是有生命的水，不是一般的水。耶稣不仅是活水，他的活水是有洁净的功能。我们再往下看一个经文，以西结书36章24到25节，神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神要用清水洒在他们的身上，他要做一个洁净的动作，神把他们带回来，要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圣洁的百姓，使他们能够来服侍他，弃掉一切的偶像，弃掉一切的污秽。这是神所要的，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下面撒加利亚书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在神的眼里，罪恶与污秽是很严重的事情，是隔离神与他的百姓的一个存在。我们不难看到，神买赎他的百姓，第二个，神洁净他的百姓，他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陀拉里面就是他的教导，他的百姓如何过一个洁净的生活。最后他要的是与他的百姓同住。耶稣啊是活水，我们在许许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今天只挑了几个让大家可以连接起来。讲到活水，接下来的二十章我们就会牵扯到水的问题了。没有水喝真的是一个生死的问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二十章第一节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这个事情其实反复又反复，大家应该会有似曾相似的感觉。这是第三次他们遇到没有水喝的问题。但是呢，很奇妙的是，米利暗死在那里，对于米利暗的叙述就只有这一句话，米利暗死了，然后就没有水喝了。他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其实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当米利暗带着大家唱歌跳舞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当中是有一块石头的，他们带着这个石头走在旷野里面，当他们唱歌跳舞赞美神，这个活水就出水了。 那我们猜测或许是米利安死了以后没有人打着铃鼓带着他们唱歌跳舞赞美神，这个水不出来了。他们又到了加底斯，大家对加底斯有印象吗？十二个探子去看了迦南地，回来以后报恶信的地方就是在加底斯。事实上二十章所写的已经是三十八年之后了。他们在旷野为了他们拒绝进入，为了十个探子报恶信，绕啊绕啊绕，那三十八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记载。等到那一代的人全部都死了，所以我们想或许是那一代的人全部都死了，很多的尸体，所以十九章神先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些死尸。你们摸到了，他们在帐篷里，他们在野外，他们尸体在那里，你摸到了，你怎么去接近你自己？然后我们就要上路了，我们就要进入了。上一代人那个世代已经结束了，二十章我们开始第二世代，第二代的人要起行。但是第二代的人呢，还是抱怨的一样的问题，我们没有水喝了，我们没有水喝了。他们就向着摩西亚伦，说明米利安不在了，向着摩西亚伦在寻的旷野加底斯那里，他们攻击他。还有呢，他们还是咒诅自己。我想他们还是有一个意愿要进入迦南地，但是等一下我们看到以东人不让他们进入。当你想要期待一件事情又达不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抱怨就来了。不顺心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抱怨就又上来了。这一代人，他们没有被奴役过，他们没有在埃及当过奴隶，但是他们的抱怨，他们的习性还是有很多跟上一代人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反应。当这些人全部的人就对着这两个人的时候，摩西跟亚伦他们选择了一个方法，他们转向神。他知道只要跟神站在一起，他们寻求神怎么做。我们来看第六节，二十章的第六节，神指示他们。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那之后我们知道摩西他还是敲了杖，敲了那个磐石，敲了两下，不过磐石还是没有因为摩西用敲的方式就不给水，神还是怜悯他们，让磐石一样的出水。我会想，神你既然叫摩西用吩咐的，你为什么叫摩西拿杖去？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等一下讨论下午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领受。其实这个杖呢，它可以敲，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权柄的象征，是不是？当时神说我拣选亚伦，当可拉一党起来叛乱的时候，神要显明我拣选的领袖是哪一个的时候，神选择了亚伦的杖。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替摩西求情，因为摩西敲了两下，神对他发怒，因为他这个动作使摩西没有办法进入应许地，让他跟米利安跟亚伦一样，他们就停留在途中了，他们就没有进入应许地。我也蛮惊讶的，没有一个人替摩西求情。那么神说的是因为他没有尊主为圣，因为他不信神，所以神说摩西你不能 领我的百姓进入，会是别人领这一群百姓进入应许地。关于这个磐石，其实我们蛮熟悉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有记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对不起，我今天的字还是太小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吃了一样的，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很清楚地写着，那时候其实他们所带的这个磐石，出水的磐石，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耶稣啊，跟着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其实神他的云柱，他的火柱，就是他同在的记号。他们这旷野神一直是同行的。磐石石头会出水，你看过吗？我没有看过，这根本就是一个神迹。但是神迹是不是看久了是会麻木跟习惯，变成理所当然，也不懂得珍惜，也不赞美，也不感谢神了。有时候人的一些习性习惯是一个很吓人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活水指向耶稣基督，磐石指向耶稣基督。或许摩西是因为他说我使这些使磐石出水吗？或许他把这个焦点从神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来使磐石出水吗？以至于他的怒气使他敲了两下这个磐石。但是在我们今天经文所读的很多都说，耶稣啊一次献上，他一次的摆上，耶稣啊不会两次献上，因为他的一次就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的一次就完成了所有父神的要求。我们在二十章的第二部分看到以东王不准他们走他们的境界过去。这个记载在《生命记》其实有一个对比，《生命记》下一本书哈，不然凡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一章三十七节，《生命记》一章三十七到第二章的六节，这是摩西说的。他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之后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人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以东人不让他们进去，那他们在那里绕了以后，他们要再往下走。神没有指示他们往上往北走，而要他们往东边往以东的地方去，但是呢，以东人不让他们进去。接下去四十一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啊，对不起，我刚刚读的那一段应该是十二个坛子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得进去，在红海绕。然后这个是下一个啊，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涌一般，在希尔沙退你们，直到荷尔玛， 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好，进入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我们再往前看一点。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在申命记摩西回顾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要他们往北上去，没有，要往以东的路，但是呢，以东人不让他们进去。这个地是给以东的，他们只是要经过而已，但是因为不能进去，他们又绕了路，所以人的心就觉得好苦哦。他们有一个目的地，但是老进不去，好苦啊。在这当中呢，也穿插了亚伦的死。在何尔山上，亚伦跟他的孩子交接，把他的圣衣脱下来给儿子。之后只有摩西跟亚伦的儿子下山，以色列人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迦南人听到亚伦死了，据以色列他们认为，当亚伦死的时候，云柱已经也不跟他们同行了。但事实上如何我们不太明白，不知道。南地的迦南人很有可能就是指亚玛利人，他们是常常要来偷袭以色列人，他常常要来打以色列人，是神的仇敌，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但在这里呢，神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我们来看一下21章的4节5节，他们继续往前走。21章的第4节，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看到的一个场景，因为不顺心嘛。有时候小孩子他会，或许是没有顺他的意，他就想哭一下闹一下，没有吃好，没有睡饱，或者是他不舒服的时候，尤其是婴儿，当他不会讲话，他当然是用哭的来表达。但是在这里，这已经在旷野走了这么多年，他们没有食物吗？其实磐石出水的时候，使他们的，这前面有写，使他们的牲畜，连牲畜都得水喝，意思是说很多的牲畜跟着他们的，他们没有食物吗？事实上他们是有食物的。患难生，生什么？这个也是一个答案，没错，患难生怨言。但是我们来看保罗，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患难生什么最容易？生怨言当然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就像百姓一样，在世上一定有患难，忍耐要怎么样生出来？如果我很舒服，我生得出忍耐吗？不用，不用忍耐，什么都不用忍耐，都好舒服，好顺心哦。而忍耐是圣灵的果子里面的一个果子。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5章的话，忍耐 是一个果子来的。你要怎么样才能结出果子？要患难一下，有患难你才会知道啊，那我怎么去面对？我是不是要忍一下？那我们又会问，那我患难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患难呢？我有两个经文给大家，以赛亚书63章9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神同受苦难。接下来四十记，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这个苦难可能是以色列人自己造成的苦果后果，他们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但是神他的心里是担忧的。有时候我们想象的神可能是一个审判的神，他可能是公义的神，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公义里面他的心是不是忧伤的，他是必须要使他的审判降下，但是在他审判的时候神的心如何呢？有没有人想过？圣经告诉我们神同受苦难，他是同行的。所以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如果他爱你，你确知他爱你，他保守你，他告诉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那我们必须要抓住，必须要宣告他与我们同行。我们常常听过一个在海边的故事，就是那个有脚印的，是吧？嗯，很老很老很老的故事，今天突然在又想起来，应该大家都听过，我再重复一次。有两个人的脚印在沙滩上，走着走着的脚印变成一个人的脚印了，然后这个人就跟神说，为什么在我最苦的时候你离开我了，只有一个脚印在这个沙滩上走。但是神说，那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脚印，我把你抱起来了，我没有让你一个人走，是我抱着你一起在走这一条路。所以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一定要确记神与我们同行。好，我们说患难生忍耐，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烦躁呢？很想抱怨呢？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不抱怨不烦躁呢？我想起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教他弹钢琴，然后男孩子和我儿子，我已经忘记原因了，我只记得他很让我生气，然后我就很想做一个动作，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刚好有个机会我跟我爸爸通电话，我爸爸他在台湾，我爸爸算是我的钢琴的启蒙老师，他就先教我，教到他说他也是自学，他说我没有办法教你了，我带你去教会，请教会的老师教你。所以我就先跟他讲，我说爸爸，我教孩子弹琴，我好生气，我甚至想要把他的本子撕掉，我真的气到一个地步，我想你别学了别学了，我没有砸钢琴，我说我要把他的钢琴的乐谱撕掉。我爸爸给我一句话，永远不要做后悔的事情。我记住了，不学就算了，但是不要做后悔的事情。当在气头上的时候，当这些百姓他很烦躁的时候，他的身体可能很不舒服，他又没有水喝，你要进去美地又进不了的时候，他会做很多事情的，不是在理智里面，但是这些事情会让你很后悔，你会要去承受那个苦果的，自己要去吃那个苦果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目的，你可以越过。 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乃曼将军。他堂堂一个乃曼将军，他是将军来的，但是他长了大麻风。他家里的小女子是一个以色列人，他跟他说，你可以去找伊利亚，伊丽莎，他可以帮助你。然后乃曼他就想，我堂堂一个大将军，他一定是会先请，他一定会来亲自来朝见我嘛。但是他没有，他派了他的使者去，只是给他的指示而已。他说，你去河里洗澡。乃曼心里越来越不舒服，我们那里有更好的河，为什么要到以色列这个河里洗澡？但是乃曼最终他做了没有？他做了。他得医治了吗？他得医治了。他为什么可以放下身段？他为什么可以去做呢？因为他有一个目的，我要得医治。他抓住了这个目的，所以他没有说我不做，我是堂堂乃曼将军，我们的神比你的神更伟大，我不要。他没有，他顺服了，他谦卑了，他去做了。所以这个提醒我，给我的一个功课是，我要记得，永远要记得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的在哪里。当然我在走这个世上的路，我在我们大家都一起在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容易吗？讲实话是很多不容易的，是有很多高高低低，有时候你会跌倒，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那一天一定会来到。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个期待，常常要想起来，帮助我们在患难里面可以生出忍耐。在这里，百姓因为他们又抱怨怨毒神，所以神使火蛇进入他们当中。火蛇它是一个，我们中文读不出来，其实它是复数，是有很多的火蛇，就是它被咬了以后，你会有被火烧的感觉，这是一种毒蛇。我们在其他的记载也看到，神说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有什么？有火蛇，有毒蝎。但是那时候为什么火蛇没有进去咬他们？就在这里，他们怨毒神的时候，神说让火蛇进去了。事实上，神一直在保护着，火蛇是在的，在他们周遭，蝎子是在的，在他们周遭，但是神也是在的，神保护他们没有受那一些伤害。但当他们怨毒神惹神发怒的时候，神似乎是收回了他的保护。神吩咐摩西，因为百姓去求他了，赶快为我们祷告吧，很多人死在周围的。神要摩西造了一个铜蛇，举起铜蛇。那我们会想，铜蛇人救人吗？跟刚才的问题是不是很类似？献祭出生的血能够救人吗？铜蛇人救人吗？除污秽的水真的是能够使我们除罪吗？标志，这是一个标志，能救人吗？能洁净吗？就是那个东西在那里，你不相信它，你不凭着信心去望着它。神不是说摆在你们中间就好，他说你要去望那个铜蛇，你要有一个动作，你要去望，你要去看它，扬起你的头，你要相信说它能，它是神的方式，神要我望它，如此我就可以得救。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必须要采取一个行动。信心不是没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好，让我们的信心被看见。没有人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就我们在陀拉里面有很多地方看到罪罪罪，很多的人会告诉你说，信什么都一样，都是叫人 做好人好事，有没有听过？其实我听过很多，很多人都说都好都好，信哪一个都可以，都是叫你做好人好事而已。但是如果你问他，那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没有方法，没有一个其他的信仰提供你解决罪问题的方法，解决死的问题的方法。就是你守了全部的律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从死亡的领域里面得洁净。我们从十九章看到的，就是守全部的律法，你守得很完美，守得很完全，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人。就算是可以守得很完全，都没有办法从死亡的领域里面，罪的领域里面得到洁净。除非我们躲藏在耶稣里面，躲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下一次有人再告诉你，都是叫你行好事，不是的。如果我们停留在一个修身养性的阶段，那我们真的还不认识耶稣，还不认识我们的信仰。所有的宗教都叫你做好事啊，是不是？上行的路困难吗？困难，讲实话是困难的，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不会进入巴勒的部分啊。巴勒等一下我们下午或许可以多一点讨论。如果我用一句话来讲，它是一个借刀杀人的方法，你同意吗？他想不到任何的方法，最后他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除非使百姓触犯了神的话，使神不帮助他们，使神不与他们同行，使神让以色列败在仇敌的手下，这个就是巴勒的方法。因为没有办法使神的爱、神的保护离开他们。我还有一张 PTF。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就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仇敌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他只能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间找砸，他只能使我们败在神的话语上面。他没有办法碰你的，如果你在神的里面，因为我们有约定。保罗说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他自己。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学到的最大功课是什么？终于这个第二世代他们会进入到应许地，但是有很多苦，很多苦难，或许本来是可以避过去的。我们常常讲身、心、灵，对不对？我们不会讲灵、心、身，我们都讲身、心、灵。身，你第一个感触就是身体的感触。你身体不舒服啊，你哪里痛啊，哪里疼啊，肚子饿啊，或者是有一些感觉，你的身体马上会影响你的心，你的心就来影响你的灵。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反过来，从灵里面活出来，不要让你的身体的感受告诉你的心做什么，不要让身体的感受告诉你的灵做什么。我们的灵人要告诉我们的心做什么。 然后我们的心要告诉我们的身体怎么做。我最近被这个搞得很痛苦，因为很痛苦，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老我会活得很健壮，然后我们的灵人不是很健壮的时候，我头脑里知道，我灵里知道，但是我做不到，这就是痛苦的时候。你的两个在相争啊，肉身与灵人。所以或许今天以色列人的给我们的榜见解吧，不是榜样。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当我觉得很想要发怨言的，是我身体的感受。我的感受是真的，是事实，是不能说啊，我没有，我会面对我自己的感受。但是下一个，我不要用让我的身体的感受去影响我的心，反着活过来，用我们的灵人去告诉我的心当做什么，告诉你的魂当做什么，你的魂就告诉你的身体，静下来吧，静下来吧。当我们反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灵人会胜过我们的身，所以不要再身心灵了啊，要灵心神。为了更大的目标，为了与耶稣要面对面的时候，最后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一二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归心。耶稣可以下来的，他可以不要忍受那些顶撞，他可以，但是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他灵心神。当你觉得很苦，快要忍不住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好，今天我的分享想要停在这里，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祷告的时间，看看神今天对我们说了什么，之后我们再请我向长老带我们祷告。好，愿神祝福大家。
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因为你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当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卸下一切的重担，与你同步，与你同行。你也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每个来到你面前愿意学习你样式的，随听你话语的，得着你的律例典章教导的，主啊，你不必让那个人得到满足。我们虽然行个喜应的幼骨或是流泪骨，但是我们必会领受并且看见秋雨的恩福，我们没有惧怕，我们不怕教害， 因为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说你会用你的肝你的酱来安慰我，你会指引我。或许我们现在就已经是迷失不知方向，我们就呼求你，主啊，要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的真实。就好像刚才雅玲讲到说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原来你已经抱着我，我相信，我确信。我们有太多经验的经历，我们有太多经验的见证，并且你会应许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美地，就是你有应许给我们有山有谷有泉源的地，并且你要应许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你跟我们立约。你让我们行走在高处，因为我们必一无所缺。你还要用你的膏油来膏抹我们，使我们的杯满溢。一生一世，还有你的恩惠随着我们。主啊，你有太多宝贵的话语，诉说不尽。今天借着这个祷告，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思伟大，行在你的丰盛预备的当中。阿爸父，谢谢你，我们有太多太多向你祷告的事，每一件事你都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你都知道。让我们在你面前陈明，让你从天上浇灌，从你而来的平安，从你而来的指示，从你而来的恩福浇灌我们，就好像我们早上赞美一样，这个井水就是你的泉源涌上来，滋润我们的白骨，滋润我们的头脑。有时候我们这头脑给东西太多的载满，让我们的灵人苏醒，超过一切。主啊，让你的灵在我们里边向我们说话，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这是一条活路，这是一条带着应许带着恩典带着一切你宝贵的福气，一条蒙恩的道路。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你面前守着心清，应清我们所有得罪你的地方，再次重新得力，奔往你给我们的目标，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